我乃水性不定，流性无痕，如是罗称迦毗罗仙、作迦罗仙及波陀摩、诃萨多等诸大梵师，求太阴经用火换药。这里说水搭呀，很特别的，他不拿普通的水讲，而是拿月中之水的水晶讲。因为这样子才有话讲啊，世间的普通的水没什么话讲，因为大家都看到的，这个不容易得的水才有话好讲，而且呢会说的很热闹。那怎么说呢？佛就指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度就是在舍卫城有一些外道，他们呢就取这个月亮中的水晶来混合他的这个幻化的药来变幻术、变魔术啊，那么以这个方式取水的方法，那么这个就有话好讲了。如好像啊，就像湿罗城，湿罗城就是湿罗发城，湿罗发城就是舍卫城啊。像这个舍卫城中有一些外道，他们都是修仙的，所以称他叫做仙。第一位的迦毗罗仙，迦毗罗这个人名啊，迦毗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发，头发的发，黄发，可能这个人的头发是黄的啊。这是一位仙人的名字，他也是采取太阴啊月亮的水啊来活药的。这个第一位作迦罗仙，作迦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轮，轮车轮的轮，作迦罗轮啊，轮是圆形的啊。它为什么叫做轮呢？古著这样说，那他自己自认离圆呢，他认为他说的道理很圆，像轮子很圆啊，他能够推破其他的各宗派，因此他叫做轮。好像车轮在地面上颤过的时候啊，东西都会被他压坏，那么他这个轮的道理能够破坏其他的各种的说法，他有这个能力，他自己认为了啊，所以叫做作迦罗仙。我想这个总是望文生义了，文字上翻成轮嘛，就说这个道理来，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反正他的一个名字而已了。这是第二位，他也是采取太阴经啊，就是月亮中水呀、来活换药的。即并即，波陀摩，波陀摩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吃莲花，吃色的莲花，就是红莲花了。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红莲花呢？古著说，这个人呢、住在这个莲花池边，他住的地方有一个莲花池，而莲花池里面开的莲花都是红色的因此大家就拿这个莲花来做他的记号，称他叫做波陀摩吃莲花那么这也许是别号啊，真正的名字就不得而知。这是第三位，他也是一种幻术家，才太阴经把这个月亮的水采取下来，然后那么就混合他的幻化的药，变成这个药的幻术就必定需要这个月中水。这是第三位。欧萨多，欧萨多也是一个外道的名字，他详细的名字比较多字，应当是叫做欧加萨穆多罗， 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欧加萨穆多罗啊，经文呢、啊，它有简称啊，也简化成为四个字一句嘛，下面有个等字凑足，所以叫做欧沙多等，欧沙多就是欧加萨穆多罗，欧加萨穆多罗啊，这是简称，就是叫做欧沙多，这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海水，海水。欧加沙穆多罗翻成中国话叫做海水。嗯，这个人住在海边，近于海水，所以人家就称他叫做欧加沙穆多罗，称他海水。嗯，这是一种四水外道拜水的。印度啊，拜原石、拜衣帽、拜一切万物的这个外道多得很。像这个婆罗门差不多都是拜火的，啊，这个欧加萨穆多罗他是拜水的，是拜水的外道，还有啊拜风的、拜空的、拜什么都有啊、哦，奇奇怪怪啊。那么这个欧加多这个人，欧加萨穆多罗，他也是会变幻术，他要用的药也是需要夜中的月亮的这个水。来奉和才能成就啊，等表示不止这四位，可能还有很多，不必这样一都举出来，用个等字来包含啊。像这四位等，其他同样都是搞这一套的诸大幻师，释迦牟尼佛很客气耶，他很客气，他对于这些外道，他都称他幻师，变幻之师啊啊。那么他不会只是称他的名字，他是表示彼此之间有尊重的心理啊。诸显示这一类的很多啊，他的幻术很大，称为大幻师，就是说他用这个药去变化，能变很大的魔术，可以变成一个大城，很多人来往，里面什么都有，他都有这个能力变化。他们都是取月亮中的水呀、啊、来混合他的药，所以经文接下去说，求太阴经用火换药，太阴就是月亮啊，经就是水，就是月亮啊，月亮是属于水经，清凉的啊，太阳啊，日光属于火经，是最热的，所以他们这个两种啊，这两种东西在天空中，白天有日光，啊，很暖和，晚上有月亮，很清凉，啊，他们都求这个太阴经，就是向月亮求水呀、啊，啊，求这个太阴的水做什么呢？用火换药，用来做。混合它的变幻术的药的这个主要的用途啊，需要这个太阴经的水才能够把它的幻术的药能够做成啊。是诸师等以白月咒手之方中成月中水。是诸师，就是指上面的四位等于其他没有列出来的这些求太阴的水晶的这个人那么他都在白月昼。什么叫做白月昼？晚上十五夜月最亮，好像白天一样，昼白天，十五夜那个月亮最光亮最明，好像白天一样，所以叫做白月昼。白月还有一个名词，研究佛法需要知道的常识。印度人呢，他把一个月分为两段吗？十五之前叫做白月，白月，从初一到十五啊，这半个月叫做白月。为什么？月亮越来越光明了。初二、初三，初三、初四，阿弥月，十五、十六月团圆，他的月叫十五最圆，从初一到十五啊， 就叫做白月，叛念白月。十六以后叫做黑月，哦哦，黑月。因为十六以后慢慢就去向移回了，啊，到了三十就看不到月亮，所以叫做黑月。到了最后是全黑，没有月亮，所以它一个月分两个阶段，前半个月叫做白月，后半个月叫做黑月。你看佛经，看所有的经律论注解，有的时候用这个白月黑月啊，白月就是前半个月，初一到十五，黑月十六到三十啊。现在这里所说的白月昼是指十五夜月，月亮最圆的时候，最光明的时候，没有云彩，万里无云万里天那一种的情况的月亮啊。那么在这么亮的月亮的时候，他要求月中之水呀，怎么求呢？手之方珠，方珠就是阴岁，前面求火用阳岁，阴阳哈，前面是阳岁求火，这求水是阴岁，太阴的阴，阴岁啊，这个方珠就是阴岁啊。阴岁为什么叫做方珠呢？方是四方的石头啊，用五方石炼成这种的啊求水的东西叫做方珠。那个珠字啊，注解里面说珠者珠也，珍珠的珠，以这个诸多的诸啊看作珍珠的珠，所以下面经文说上来远方令珠出水，那个珠啊，这个珠就是这个方珠。这为什么叫做方珠呢？这个黄冲的王冲的论啊，王冲著的论衡啊，所有的注解古注往往都写着论衡，没写名字。从清朝出的灌顶书到执掌书，一直到近代的圆云法师的讲义，通通写着方冲王冲论，通通写着王冲论啊，少了一个横字啊。可是正脉写着论衡，没有王冲啊，古注里面差不多都写论衡，不写人名啊。那么那个清朝初的灌顶书开始写作王冲论了，可能他的意思是要说这个论衡是王冲著的，加王冲的名字，可是他又掉了横字啊，结果弄得啊也是不清不楚，应当详细就要写作王冲著的论衡，这样就清楚了啊。这个论衡里面呢、啊、有注解说这个方珠是什么东西呢？方珠就是阴岁啊，这个阴岁怎么样子做成的？论衡里面说要用十一月，农历的十一月，十一月就是子月了啊，每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寅月，正月就是寅月了啊，寅卯一直到戌亥，十月是亥月，十一月又是子月，十二月是楚月，从十一月起就是子楚寅卯啊。因为十一月子月属水，十一月子月子属于人贵水啊，子中含贵，所以它有水啊。用十一月的壬子日，壬是属水，人贵水，子里面有贵也是水，十一月的壬子日夜半的子时，夜半子时，子月子日子时炼这个五方石，东西南北五个方向采来的这个五方石去炼，炼成这个方珠。这个方珠的样子啊，在论衡里面说这个方珠像钵盂，钵吃饭的钵，印度人佛弟子托钵用的那个钵，好像钵，好像鱼，鱼啊就是这个鱼钵的鱼啊， 好像这个衣钵的那个东西，就是好像碗啦、啊，简单一点啦、啊，像碗，朝空，它可以出水的，所以炼成这种东西，它照住月亮，啊，有一定的时间去照这个月亮，那么这个方珠它碗里面就会出水，就会有水，啊，那么这个注解的这个人呢、啊，姓高，名佑。高佑啊，佑是言字旁做这个袖子的佑啊。高佑这个人呢啊，学问非常之好，他把很多书啊古书他都下注解啊。高佑是后汉末，后汉末的卢植的学生，卢植也是个文学家，而且他也做大官，跟马融是同时的，跟马融同时啊。高佑同时还有一个徐神，姓徐，原无徐，徐神，神神读的神啊。徐神这个人对于这些古书都非常有研究，他也写过注解啊。徐神的注解也是这样说：徐神这个人跟汉末的这个马融啊，孔夫子的第32代孙。孔融啊，跟这个孔融啊，刚才说错了，我这个嘴巴呀很奇怪，他有的时候不随心，心里想的他就说的不一样啊。我上次说董卓巫符啊，我说成这个礼部巫符，哎，这是笑话。这个奇奇怪怪的这是情况啊，到老了他都会出现的，哎，还没有老都想不到的，等到老了他来了你还不知道，哎。经常心里想的他讲出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哦，请各位要特别注意，如果我说错了跟我说啊，不要又是礼部巫符了啊，礼部巫符真可怜了 啊那么实际上是当时是说的是董卓巫符，而说成这个礼部巫符。不但如此了，我从前呢也曾在讲经的时候发生一种情况啊，这个菩萨的名字也搞错了，都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这个心不随性，心不随口，口讲的他不跟住这个心里想的，往往会发生这个错误啊。例如我刚才讲孔融啊，结果他搞错了，会变成马融。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这几个人都是很有学问啊，像这个卢植、高佑、徐神，他们都著过这些古书啊。那么任何里面所说的这个佛方珠就是指的这个音碎啊，这个怎么做怎么练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啊，他们怎么练，因为练的方法没有写出来啊，不过我们也不会去学了，学不到的啊，这个没有名师指教是不可能。他去练这个方珠练成了，就去成这个月中之髓啊，手执方珠，手拿住这个方珠去照这个月亮啊，承接这个半夜的时候月亮中出的水，就是水的这个月亮的精液啊。那么他们能够盛出这个水来，方珠能够有引出这个水，这水依他的意思是从月亮生出来的，下面就辨别它不是活活啊。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由，为从月来。这个方珠里面出的水啊，月三方面来分辨，看它从哪一个方向来啊。此水是从这个珠中出吗？这个珠啊，就是那个方珠，就是那个方珠啊。这个方珠，方珠的珠。所以这个注解里面就把它解作这个宝珠的珠。你看这个方珠里面出的水是从方珠本身的珠出来的水吗？第一个，还是空中出的水，从虚空中自然出了这个水，自然而有，这是第二。为从月来，还是从天上的月亮来的水，第三啊。那么这样子这三个问题提出来跟欧兰研究 我乃若从月来，上南远方令诸出水呀、啊，所经林木皆应吐流。啊，假如这个方舟里面的水是从月亮来的，天上的月亮来的，尚且能够远方从月亮来到这个人家的方舟里面出水，那所经过的林木都要吐流了，吐流都是水都要流出来了。因为空中的月亮有水嘛，它能够使你的方舟出水，那整个大地不就所有的树林草木通通都要流水了吗？好像吐出来的水流一样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流在何代方舟所出啊？如果月亮照出来它就会出水，那又不必等到有方舟才出水啊，平常时它照出来就要流水。嗯，跟前面的日光照出来有火，那到处都要火烧。这里是说如果月亮里面有水，那么它照出来到处都要有水，全世界都变成水才对，可是并没有。嗯，不流明水非从月降，既然所有的林木没有流水，可见这个方舟里面的水呀、啊、不是从天上的月亮降下来的。明水非从月降，说明方舟里面的水不是从天上的月亮降下来的水。那么这是第一，不是从月亮那边生出来的水。那么是从方舟本身出来的吗？若从舟出，则此舟中常应流水，何待中宵成百叶舟。假如第二，假如是从这个方舟的舟里面能够出水，那么这个舟中应当就平常时就该流水啦，不要等到照天上的月亮啊。何待中宵成百叶舟啊，为什么要等待？等待到中宵就是半夜，中宵半夜的时候承接月亮啊，而且要百月，就是月最亮的时无照出月照月亮，而承接有这个月亮的水，为什么要等百月之后照才有水呢？意思就是说，猪难出水它平常就该出了，猪难出水平常就该出了，为什么要等到百月之后照才会有水，百月之后照了月亮才出水？例如那个泉水它会出来，平常都天天都在出流泉水，天天都在流，不要等到某时候嘛。那么由此可以知道，那不是从舟中出啊。如果是从舟中出，它经常就要流水呀，可是没有，必定要拿到啊十五夜月最亮的时候，白月昼，那个白月的亮度像白天的日昼天昼白昼的一样情况一样，那么亮的月亮来照才会有水出。可见不是猪难出水。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即天，皆同逃逆。如果是虚空能够出水，那还得了啊，此方变虚空，空性无量无边，那么水啊就变成无量无际，那么就变成虚空能出水吗？有空的地方就要有水。如果一定是从虚空出水，那么你虚空周遍，水也周遍，那么从人间到天上通通都是浪滔滔的，我们都溺在里面的，都泡在水里呀、啊，还能生活吗？可是并没有，这个虚空并没有出水，好端端的啊，我们现在就靠着这个虚空在这生活，它并没有出水呀、啊。如果有出水，我们都变成鱼了，可是并没有。云何浮游水陆空心啊，如果真的空难出水的话，那就没有水啊，没有水陆的分别了，没有空间的分别了，就没有水陆空心。意思就是说，如果虚空难出水，变虚空都是水，我们人也就变成鱼了啊，要跟鱼一样才能生活，否则在水里怎么生活呀？那么可见不是从虚空来，这个水不是从虚空来的。那么既然这三方面都不是， 不是从月亮来，不是从方舟出，不是从虚空生啊。那么你进一步研究吧，你泥亘地冠，月从天色，诸因手持，沉诸水盘本人肤色，水从何方流注于此啊？那么我们再用心的观察，佛对阿难说，你呀更进一步的地神观察，用心去观察，月亮是从天上远射而来的，射跟这个射猎的射相同啊，月从天上远射而下来，那么珠是人间的手，因为手持住这个方珠，沉珠的水盘是世间的人敷射出来的，敷是展开，设立这个水盘就是这个沉露水的这个沉露盘呢、啊。这个水盘是人敷射的，敷射出来的。哎，现在因为白月昼一照，水盘里面有水，水从何方流注一词啊？水从哪一个方向流注到这个地方来？流注到你的这个方舟的水盘里面去啊？如果说是天上的月亮来吗？月珠相圆呐、啊，挥佛挥佛啊，月亮跟方珠彼此距离很远很远啊。如果按照佛经里面说，月日月天到我们人间42000有损，42000有损，距离这么远啊，那么彼此相差相距那么远，这个不能叫做活活，不算活活，挥霍也挥霍，霍霍必定是接近的，可是它很远，不是霍霍。那么既然不是霍霍，就不是因缘生，不愿水晶无从自由啊。水晶就是月中水位之水晶，月亮的水，月亮水，月亮说的精义叫做水晶啊，就水中之精，月亮之水，水中之精啊。不应该说是这个水晶无从自由啊，自然而然它就生出来了，这是自然，不应该有这种情况，那也就不是自然生了。下面的文字就是显他的理性啊，跟前文大致相同。你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三心应所资量。你指阿难，你尚且还不知道，他这个文体非常的妙，前面你又不知，这里你尚不知，换一个字，换一个字，这个读起来就不一样了，前面的你又不知，你还不知道哦，这里你尚不知，你尚且还莫怎样哦，他都有哎，他这个用词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好到极点。哎，阿难呢？你尚且还不知道如来藏里面水的性质跟如来藏性没有差别，水性的本质，它的本体就是如来藏，水没有实性，实性就是如来藏啊。所以性啊，就是指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当中就有这一切的水的本性。那么越不便说当体即空，性水真空，越随缘说不变中能随缘，又是性空真水，水无处不变，由此它清净本然啊，处处都是，周遍法界无处不有啊，没有个地方没有水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资量，众生心需要的时候随他的需要，应他的量，他就自然发现。那么一处之珠，一处水珠，一个地方拿沉露盘的珠，那么水就从那个地方，它就会有水。遍法界之满法界生，进法界里面大家都知珠，到处都会有水生，情况一样。生满世间，您有方所啊，这个水满满十方世界，所有世间都会生，哪里有一定的地方，哪有一定的所在啊？为什么？顺业发现。顺众生所造的业力，顺着你的业力，需要的时候它就发现出来了，发生出来，显现出来，让你得到受用 下面持众生的迷惑说，世界无知啊，或为因缘及自然性。世间人不了解这个道理，无知，不明白，没有这个智慧，迷惑就认为一定是因缘，一定是自然，这个都不对的。皆是实心分别即多，都是众生的第六意识，这个妄想心在哪里分别，在哪里直击，在哪里度量，认为如此。但有言说，度无实意，只是有言说而已啊，没有实在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随性无处不变，大周边随无处不变。你看世间山多高水多高，人在哪里水就到哪里，无处不游，它必定会使你有水用，不会没有水，该给人住的地方就会有水。我从前住在狮头山，狮山是一个独立的山，单一个山独立，很特别的山，石头很高很多，山很高，可是这个圆光寺那个地方旧名叫做石岩洞啊，也叫做老九处，老石屋，漏山屋，老九处，这个老九处很好笑哎，这个讲台语啊，闽南话呀，老九处，老狼的老，他们现在老虎的老，相同，音相同啊，同音呐、啊，老九处。他写进来，他不写老人的老啊，他写漏水的漏，老九处，一共你的九处会老哦，我样的这是会老，本来是老石屋，他写成这个漏石屋，很好笑，老九处，这个同音字有的时候很多笑话。你看那个山很高吗？可是你要知道，它最高那个地方的石坪顶啊，在最高那个地方有个水池哎，有水池啊。我在六七岁的时候，我曾跟着大人去啊去看过那个水池，水还满满的，很清，很干净啊。我八岁哪一年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个水源就没了。平常时会有水，但是已经不多，到了冬天呢、啊、水就没了所以我的家也是在半山上住在石洞里，那石洞后边高山，所有的山高的地方通通都是石头奇怪的就是这个石壁的地方它会有水，我家用的水就靠着这个石壁，有一个洞洞，石壁下面有一个洞，这个洞洞里有一个泉水流出我家里用水就是从那个流出的泉水从前没有塑胶管呢、啊、就用那个竹子，用竹子把里面的接用接把它弄掉，然后一只一只接，头接为头接为，这样接水引到家里来用，大概要30只以上才能流到家里那么平常时无论是冬天夏天，就是多久不下雨，水照流不误，经常有水，山那么高水就那么高，一样有水大地震之后冬天没了，夏天还是有那么就是因为一方面那个地方啊里面有煤矿，里面挖煤啊，挖空了，挖空了这个水源就往下沉，就没有办法上升它这个水要往上升必定要满，地要满，你里面把它挖空了它就没有办法往上升，很奇怪那么因此由此可以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山多高水多高阿里山那么高还不是有水，它还有个姐妹潭呢，各位去过没有啊？阿里山有姐妹潭它好像两姐妹一样的那个水潭，一个大一个小的那么高的地方它照样有水呀。所以山多高水多高，到什么地方都是有水，没有说是没有水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完全真的没有水，那就没有人住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水是周边的，什么地方都会有只是有众生需要的时候，应众生的这个业力 它就随时显现，这就是所谓水大。第三，水大啊。那么关于这个地、火、水这三样东西呀、啊，都是周边，无处不有。地它有颜色，有形质啊，还有兼爱，具备这三种条件，地站在最前面啊。第二本来应当是水，就是它有颜色啊，也有形质，但是爱力没有，所以摆在第二。火它是应当本来是摆在第三，因为它只有颜色，没有这个之爱。那么因此之故，经文里面的地之后就火，先说火啊，我想是众生火太大了，先把这个火消失，然后用水去浇啊啊，火来水掩，兵来将挡啊，所以先说火，后说水，也许有这个意思吧。那么这是也许是我的图像，对不对？不得而知啊。地火水三大说完，下次说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